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毕生的功课。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国庆快乐！
那我们今天就是毕不了业的第22期。从录制的背景也应该听出来，我的现在的环境是比较嘈杂的。
这是我们的国庆特别版，一个旅行聊天播客。
是的，就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杨宁现在是在北京他的家里面在休息，我是结束了我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又从德国慕尼黑现在转战到了希腊。我现在是因为欧洲这边的网特别不好，我开了一个国际的 5G 的那个漫游的那个网络，然后坐在他这边的咖啡馆里面。
笑死，就是我们发上一期的时候，有这个听友朋友就留言说很担心什么国庆节红红跑马拉松，然后听不到播客，结果发现我们还上了一期非常高能量的，说我们俩太勤奋了。我想说我们现在是更加勤奋了，就是红红在欧洲旅游的时候也专门腾出时间，然后跟我线上我们一起录这一期播客，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每周都来陪伴大家，也把我们最现实最真实的情况给大家展现一下。
是的，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跟杨宁说好了，应该就是一刀不剪，而且虽然可能音质请大家见谅，因为确实是受到了地理环境的限制，我就找到我能找到的网络和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我现在坐在希腊的一家咖啡馆，他们家的咖啡好好喝，打视频会议我刚才给他展示过了，他有一种叫 Frappo， 这是希腊这边的特色希腊咖啡，它是冰的，是把美式打成了那种奶泡的那种，用糖，就有点像我们在小红书上面那种400字咖啡，然后一点也不腻，它没有奶，但是就是有那种焦糖香，是冰的，好好喝。
天哪，我特别想喝，而且我也特别想去希腊。其实我之前已经看了希腊旅游，就是8-9天的那种，然后就特别想找机会去一下。
对，因为这一期的主题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就是聊天。红红会把我们的假期的旅程跟大家去做一个回顾，然后主要的还是要讲一下我这次备战柏林马拉松，还有整个柏林马拉松又痛又苦的经历，就是一个字痛，一个字苦。我们就先从这个咖啡来聊起。
天哪，你这个说的太应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红红其实受伤了，而且停了一段时间一直在康复，所以他这次去柏林马拉松我们都还挺担心的。然后我赛前我还在劝他，我说要是实在是太难受了，是不是得身体第一，这个苦要去吃吗？然后红红说他自己还是非常想，应该是心里还是有些把握的哈，待会儿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还是很想去坚持去走完这个旅程。
是的，那我们就直接从柏林马拉松的之前我的准备开始说起吧。我也想来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故事啊。在这里不做任何的价值主张，我绝对不是主张大家去很痛苦或者在伤去比赛，因为我在社交媒体上，大家无论是在 B 站也好，或者在小红书上也好，看到我发的 vlog， 那可能只是一个片段。但我觉得播客特别好的形式，就是我可以把我更多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些故事来给大家讲。其实就是来讲一个故事，大家当故事去听。在这里面呢，大家有可以求同存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我也正好想借这个机会和杨一去聊一聊，因为我还想让他来宽慰我。
快，我的作用又出现了。
对，因为我先说一下我整体的一个感受吧。因为你看，我们两个在我受伤大概是在8月28号。我先来给大家去说一下心路历程啊。我中间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生，你知道我求医问药，包括我和杨宁在录制播客的时候，我也就是很赶时间
赶着去看医生
去做康复治疗嘛。很多人问我是怎么受伤的，其实我就是在一次的复工训练中，就是在跑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脚有点痛了，但当时是个比较高速运转的阶段，因为你在高强度跑步的时候，你身体会分泌一些比如说肾上腺素也好激素也好，你没有觉得那么疼。我在那一次的速度训练中，我就觉得我脚怎么那么疼啊，感觉无法走路，但当时我没有觉得特别严重，因为之前也得过足底筋膜炎和跟腱炎。我就隔了2天才去看的医生，然后在第二天我还想去试图去缓解，我还做了一些轻松跑还有休闲慢跑，我当时就发现忍不了了，就是在我的左脚的那个脚踝，包括胫骨和阔骨的那一侧都特别的疼。 然后我就去用我的保险嘛，然后隔壁家去照了核磁。当时就是照完核磁之后，那个医生，我当时特别着急，因为好像还有点其他的工作，就着急走。然后照完之后，那个医生就说：“你先不要走，我们要给你去做一些治疗。”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现在看你两个信号特别不好，有可能是骨折了。”然后我当时就说：“不可能。”他就问我是不是崴到或者摔到，为什么第二天才来就诊？我说：“不是，我说我就是在一次跑动中。”然后那个医生特别逗，他说：“你跑的是铁路吗？”他说：“你怎么那么大的力呢？”然后就是想和大家就说运动损伤那个事儿都是应力性骨折。我后来包括我有去看康复医生，包括我有去积水潭，包括我不是上次去上海的麦盛实验室去看他们那边的运动康复师和运动的咨询师嘛。
嗯，
其实在这里也想去跟跑步或者你有健身运动习惯的朋友们去说，你一定要谨记疲劳性导致的运动损伤。我这次的其实骨折就是一个应力性的隐匿骨折，是因为人体的疲劳值是一个总量。我在那一段备赛周期，说实话我已经很小心了。其实我当时还有和杨英说，我特别想好好的跑这次柏林马拉松，我也特别怕受伤，所以我在每次长距离和速度训练的时候，我都可以，如果真的很紧很累，我就减一组。但是跑那个时候，这就连上我们毕不了业的之前，我有跟大家说过，我在七月份不是辞职吗？然后也尝试了新的工作。我在那段时间其实特别忙，有直播，直播可能就会熬夜，我的睡眠不是很够，还有一些出差。你要记住，人体的压力水平、还有酒的恢复水平，不是说我保持和之前一样的训练量，我就不会受伤，是我当时身体已经疲劳了。而且在我睡眠缺乏的状态下，记忆力是不集中的，你很有可能就在不集中的时候一个借力或者是你的一个走神，给你的关节韧带有个很大的疼痛，你就受伤了，就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OK， 那我完全理解了，就是在你的训练强度其实没有增加，但那段时间你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那天还讨论了一下你每周时间的分配，可能我们还在说你每个月有几天要去做直播，每个月有几天要跑步，都是很固定的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还多了很多商务上的事情，而且你又是一个相当于是新的工作环境，就个体户了，给自己打工的老板了，是那个老板但也是最累的一个打工仔的状态，所以其实身体是有点吃不消的，但那个时候咱们也很新鲜嘛，也觉得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事儿了，就像你说的，肾上腺素、内啡肽都在疯狂的分泌，让你忘记了一些疲惫和痛苦，但其实你的身体还是在承受。所以像你说的，我很非常能理解，就是很兴奋、很疲惫，但是就是有可能那个时候精神就容易有点不集中，不集中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点什么小岔子。
所以我现在坐在雅典的这个咖啡店来复盘我的整个八月到九月是什么，就是我太违心了。唯心是唯心主义的唯心，我的精神和心灵都觉得我可以，就是我要大展拳脚，我要好好的跑柏林，我要跑 personal best， 就是我要 PB， 我还要旅行，我还要直播，我还要搞事业。但是就是我忽略了我身体上的可能一些疲劳的值，所以他在那个暂停键去按下之后，然后我也想去 Q 一下主题，就是我这两天悟出来的。因为我先说一下，我说到这里我要哭了，就是我好痛，我和你说一下我到底有多痛啊呀，就是你快哄我一下。我突然间发现，因为有些时候我去发一些视频也好，会有朋友评论说红红是一个内核强大的人，后来我去想，我确实很，
你是很强大的。
但是你知道吗，我那天去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洽只是我们后来想通了的自洽，但是所有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当痛苦袭来的那一刹那，你都是痛苦的。我们的自洽是之后，就是我后来，我现在已经很自洽了，我告诉自己那都是身体给我的信号，我变得更强大，我收获了很多，我有很多宝贵的经历。但是你知道那个痛苦是有多痛吗？我想说一下，我要从一个我崩溃的瞬间说起。就是我们现在来倒叙，就是我跑柏林的那个时候，我是在这里还是说大家不要效仿，但是我也是确实柏林我是必须要跑的，因为无论是从工作的层面还是我个人的准备，我也获得了医生的同意啊。 我有获得了一些同意，他说你肯定跑，但是呢你就是要吃止痛药，而且你的恢复时间会延长，但是我肯定跑。然后我在比赛当天的时候呢，就是先打了肌贴，然后穿了压缩袜，然后吃了两片，哎，我发现那个口服的扶他林要比芬必得管用，哎，打了个嗝。我吃了两片扶他林，然后又抹了一些止痛药，所以当时我是不痛的。而且柏林说实话是一个很，柏林是六大满贯赛事中，就世界六大满贯赛事中很好跑，可以被称之为高速赛道，所以很多国际国内的高手都是要在柏林冲击速度的。
嗯，
所以当时他们问我怎么跑，我就是说只要不跑，我肯定是玩命跑的，我肯定是玩命跑的。然后呢，就是在发枪之后，我也是因为止痛药它还是会管用的。我当时觉得我身体的状态也可以，我就一直跑，一直跑。结果大概就是过了半程，就是21公里之后。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那个左脚的部分就开始痛了，它是骨头的那种连接，就是很拉扯的那种痛，钝痛。但是你知道痛的话，你的使力发力就不均匀，你就会用其他身体部位去代偿，去代偿。所以当时我左脚痛嘛，也就意味着我左腿的臀大肌会要一直很使力。很使力，所以我的左腿的臀肌就比右腿的臀肌要用更多更多的力，所以我就从大概21公里到30公里的时候，整个的左腿就比右腿费了更多的力气，所以我到30公里的时候，我整个左腿就有点抽筋了，臀部臀大肌就是腘绳肌那里，左腿的臀部后侧就是一抽一抽的，当时就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说怎么，我当时脑海里就在自我攻击，我说你在干嘛，我说你这么痛苦，然后当时我掉速掉的特别厉害，然后我都有个目标配速的，其实在你整个柏林的前半程，就是我当时目标是在这里在播客都是家人的，我想说我受伤了，但是我整体的训练周期还是坚持的挺好的，我还是想跑进一个3小时以内。所以我在前半程的时候，我的时间大概是前半程我大概用了1小时28分钟，我看我那个时间就是在3小时以内的，但是从30公里的时候，我看我那手表的配速已经掉到了450、440，就是比我前半程掉了很多，但是我已经觉得很累，我全身都在用力，我摆臂，然后我把我的脖子都往前伸，但是就是快不了，就很吃力很吃力。然后呢我就说哎呦，然后我当时就说你看你这样没有办法跑一个很快的成绩，你现在这么痛苦，我当时就有点自我怀疑，但我想是不能停下，我是一定要把这个比赛完成的，因为它毕竟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准备整个夏天的一场我目标赛事嘛。结果到了30公里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冲刺了，我们会跑到那个德国的那个大的广场，就是很漂亮，就是勃兰登堡门，它是一个大拱形，然后上面就是雕塑建筑，而且那边所有的设计师就是摄影师的那个摄像都对着你，然后在那里跑。我当时我要加速你知道吗，结果我当时就是一迈腿，我迈了我的右腿，但是我左腿不是抽筋吗，我左腿没有跟上，我一下子就跪在那了，我
又摔了一跤，
就摔了一跤，就我，然后我的右腿还有我的右肘就整个搓出去，但当时我还是肾上腺素，我赶紧，我当时想的是不行，我马上起来就马上又开始跑，但其实到后面就已经有点，然后冲过终点嘛，这就不说在跑的过程中也没有觉得很疼了，就是整个大脑就是空白状态了。然后冲过终点之后，他们看到我嘛，然后就说好啊，红红，他说红红你太厉害了，3小时30秒。其实当时我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我的笑容应该比哭还难看，这些都不说，我先跟你说，你知道有多痛吗？然后我们先来倒叙，我就先把这个痛苦的事情说出来。然后结果我回到酒店的时候，就是我整个的左脚不是就很痛嘛，因为它那个相当于骨折好不容易长好的地方就很痛。然后我的右腿是一直在流血，右腿的膝盖也很痛。然后呢，结果我现在你看，当时我们两个不是约录播客的时间，也不是嗓子痛吗？我现在是吃了止咳的药，我又感冒了，因为在马拉松前，然后德国两天降温，我又冻到了，就3重打击。我嗓子又很痛，然后我要请我崩溃的医生，然后这次我都没事，我都没有哭， 然后我就要从一个崩溃的瞬间说起，当时我就回去赶紧憋哭。但是一会儿我们再说我整体的感受啊，我就先从细节开始说。
嗯，
等我都回到酒店，把一切把自己整理完都洗完了之后，我的左腿很痛，右腿很痛的时候呢，我把我的衣服都穿好，然后我这个右膝盖它不就是结痂了吗？
嗯，
我没有看到，我整个的心态也是很平复的，也是很平稳的。然后正好我以我这个很重的箱子，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去慕尼黑了，我没有注意，我就很用力的就是往前一迈腿，我那个刚长出来的那个尖儿磕到那个凳子上，知道吗？
哎呀妈呀，太痛了。
然后一下子
又流血了吧，
一下子又流血了，而且现在、现在我那个还弄着纱布，它就一直没有好，就崩溃只需要一个瞬间。当时我自己在宾馆，然后就真的好痛，然后我就是所有之前的委屈，就是我做康复的委屈，我骨折的委屈，然后我左腿的痛，我嗓子的痛，还有我摔倒的痛都没事，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腿用二次伤害磕在了那个椅子上那一瞬间，然后我崩溃了。
嗯，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之前的痛苦难受你都是预设了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骨折了，你跑步可能会很痛，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下你怎么坚持下去的。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知道的，就是我以前也运动比较多嘛，我是知道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受伤了，你其实正常走路生活其实都有点难受，更别说你还得再动起来，你就是需要全身所有的力量，像你说的去代偿那一部分才能让你保持一个正常机能，但其实你都是很痛的。所以我其实待会儿特别想问你在30公里摔了一跤之后你是怎么去坚持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肯定每跑一步都是痛的，你只能说像你说的用一些不管是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你肯定有其他的情绪你去抵抗了，让你不去想啊我此刻多痛苦之类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些都是你在你预设范围之内的，所以你基本上差不多你都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了，然后也很平静，像你说的，然后准备出发去旅游了，就像把这一篇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了，其实我们也完赛了，成绩说实话也不错，应该都受伤了，还是大家都觉得你跑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但我觉得大家认为好对你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主要是你自己跑完了你肯定是舒服的，而且你也没有说速度掉太多，就3分多还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嘛，所以我觉得都是预设之内啊。但是你又磕巴了一下，你肯定就会觉得我都这么惨了，怎么还能让我二次还磕流血，一下子得崩溃，因为这个是很突然的，让你觉得都差不多了，因为这两天也很辛苦，也很就是也很累也很痛也很辛苦，突然又让你这个磕巴一下，你肯定就受不了了。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面对痛苦啊，就是如果我不抵抗我接受它，其实可能我们的心态会平静的比较多，不管是身体上的也好，还是事业上还是情感上，就一件事情我如果感受到了这个痛苦，我就让它自然流动，或者我去平静的接受它，我不抵抗，其实我们反而是相对能够平和的，就相当于它是我生命感受中的一部分，就相对比较平顺的过去。但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痛苦在你的预设范围之外，不管是你突然再磕了一下，或者像我打德州之类的，它其实有上风和下风的，你知道你在下风的状态你会比较谨慎，输了呢你也知道 OK 你现在就是在一个比较下风的状态，但如果你突然这个回暖了一下，你觉得好像也不错了，然后你 all in 一把大的输了，你会非常难受，因为你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不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我的痛苦已经过去了，然后结果还来一道，所以就是反正我最近就觉得面对这种不舒服哈，如果我们去抵抗我们是不接受的，或者是啊怎么又痛了这样，我们就会非常非常难受，但是也完全可以理解，而且特别心疼你那一个瞬间心里的一些想法。
对，刚才杨毅说的就是给了我两个感受吧，我也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预设的痛苦，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不是说骨折还去跑，因为骨折我们肯定是跑不了的。
嗯，
我是骨折已经好了，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断的，就是那种真的是骨头断了，它是应力性的骨折，其实就是那个信号。所以我通过我那一个月的康复，那一个月基本就没有跑步，一直在做康复还有复健， 它其实已经好了，只不过相当于你肯定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肯定还是有一些炎症啊、积液，所以是可以跑的，只不过它痛，所以这些我都是预设好的。而且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人当有个很大的目标之后，我有去预设过，就是如果我这一切，我从去年开始报名，而且说实话这次去柏林还是带着一个小工作去的，也会涉及到第三方和客户那边的一个怎么说契约吧，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我所有的期待，我如果真的不去了，我的那个痛苦，或者说我就忍着一点疼，只不过跑完柏林我可能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完全休息，就完全没有在跑，我要给自己一个很长的恢复周期。我是作为理性人去预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选择了那个痛苦，所以你知道当时再怎么痛我是可以去度过的，
接受的。
而且就是感激一点，我们人就活那么几个瞬间，那柏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认可的瞬间。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不知道就是当枪响的那一刻，我现在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去跑马拉松，运动就是在你极度专注或者你的身体在一个比较高压的状态，你的思维、你的大脑会进入到那种高的脑电波或者接近于心流的状态，你的大脑是一种快速的各种频率的运转，你可以想到那个时候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就虽然比如说我很痛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非常非常清楚，我甚至能够连接到我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神经，我大概知道我的血液在我身体中的流向，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而且就是我之前一个月，你知道就是怎么关于怎么去在受伤的时候去保持你的运动表现，会做一些干货，到时候去跟大家分享。我想到我每一次去做康复训练，我在练力量，我在练心肺，我在做康复的时候的每一点每一滴，或者我听着赛道两旁的加油声，还有那些选手还有风声，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清晰，就相当于所有的感受都被放大了，而且那个世界里面只有你和这个世界，就是像那种无感打开的状态，它是一种很绝美的体验。其实我觉得我是值得的，就是你预设的痛苦你也会有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体验，而这个体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跟自己 bargain 的。你觉得值就值，因为很多人就会疑惑嘛，就说你又不是运动员，你跑的这个成绩虽然慢也不慢，快也不快，但是我们人如果为自己而活的话，这个体验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对你来说你就是想，其实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很多次，你就是喜欢跑步，而且你也喜欢跑马拉松，特别是像这种全球知名的赛事，那这个不分业余和不分专业了，那它就是一个里程碑吧，在那就是大家都要去 make it 的一个标志。所以其实对于不管业余还是专业，其实我觉得参加的人都会很兴奋，因为我这两天看小红书包括我们的听友群，大家甚至有很多人在自发的去看直播去找你的名字。我是作为一个不跑步的人，然后我是被大家的这种热情完全的去感动了，就大家没有能参加上，大家都会去看，哎，红红在哪儿，他跑到第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跟世界的 connection， 还有大家之间的一种默契，我其实特别感动，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加，因为不参加真的会很遗憾，跟成绩没有关系。
是的，就假设你要去高考了，高考一年一次，柏林马拉松也是一年一次，你不能说我拉肚子了我就不考，我复读一年。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肯定得去的。然后就像你说，所有人都在关注你，因为柏林马拉松它在 APP 上你可以 track 选手，我跑完之后我是存着手机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才知道那么多人在关心我，就是他们输入我的号码，就是我到了终点，他们就拿到手机告诉我你跑了3小时30秒，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成绩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了。我一打开手机全部都是说恭喜红红完赛，恭喜红红冲线，我才知道全球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我，在关注我赛道上的表现。
对，是的，所以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柏林马拉松我知道肯定是全球六大赛事之一，但为什么它在我的概念里就比这一两年我们俩讨论的所有的马拉松就是都要，甚至好像比奥运会的那个马拉松都还能够引起大家的 关注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内核在里面？
没有吧，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认识我了。这里面就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你这个问题碰到跑马拉松的圈子里就很不专业，但是我也能理解，因为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理解。在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就是我们要允许那些不了解的人去发表评论，因为我最近也听一些播客或者小红书，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不登山不徒步，或者他就不跑比赛，他说了一些没有那么专业的东西，就会有那些很懂的去纠正，可能他说的确实没有那么正确，但是真正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人，感兴趣的人，没有那么了解的人，他是占绝大多数的。如果我们都能更宽容一点，或者让大家所有人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其实理论上对这项运动或者对这项活动和事情是更加友好的。我们要抱着一个更开放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你快抱着宽容的心态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大家就是会感兴趣，原来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太了解或者也不太 care 的状态，然后如果你有个很好的朋友完成的很好，你可以多看两眼，但是多看两眼远不止于你真正去体验才能了解那种专业，但是这种多看两眼呢已经是一种很大的热情了，我觉得。
所以我也来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其实杨一你知道吗，这里面就是说因为你太爱我了是什么意思，你感觉到柏林马拉松好像比奥运会的那个关注度还高，是因为你 follow 了我，你可能在小红书或者是你就看了我的柏林，他大数据就老给你推柏林。其实是这样，就是奥运会马拉松那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盛事啊，但柏林是这样，它属于世界六大满贯的赛事之一。世界六大满贯赛事的马拉松分别是柏林、芝加哥、纽约、波士顿、东京和巴黎六个。
那我说的奥运会马拉松是不是也说错了？那个是巴黎马拉松吗？
不是，奥运会是奥运会，
就谷爱凌也参加了那个马拉松。
对，谷爱凌也参加，她参加的是奥运会的大众组，其实是都很极受关注的。但是其实是国内因为一些比如说 KOL 或者体育的自媒体，然后开始跑六大满贯，才开始被大家去熟知。其实六大满贯我理解就是一个全球的赛事，它并不是说多么的严肃或者多么的竞技，它就是一个，但是国外去跑六大满贯，如果你把这六项赛事都跑完，它会给你一个大满贯的奖牌。所以柏林只是说在六大满贯里面，首先为什么这次你觉得大家关注很多，它连着我们国内的国庆节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连着这次柏林马拉松就是和小长假连起来，就是一边参完赛就在欧洲国家旅行，其实我现在就是然后第二点就是柏林确实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赛道，它整体赛道的爬升在六大马拉松里面，就六大满贯里面它是比较平的，气温气候也比较适宜，是比较适合出成绩的。所以你看我们国内一些精英选手，你想这次像贾俄人家他又刷新了自己的 PB， 还有大家很喜欢的一些热爱马拉松的运动员，他们其实想跑一个比较快的成绩，现在柏林都可以跑出来的，也算是一项盛事吧。盛事因为确实整体的赛道体验还是很好的，所以只要我能跑我是肯定是要参加的，这个受伤也是计划之外，但是它整体的这个体验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再话说回来，就是所以这些预期内的痛苦我全部都觉得我可以去接受，而且之前在之前我也和另外一个朋友，他也跑马拉松，就是他也有播客，就是性格，他在信口开河的播客里面我们也聊过，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聊那个就是当你想冒头的那一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松弛感的前提有的时候就是要用力过猛。所以我后来的一些自洽，你看我现在就完全一步都不跑了。我记得我去年想破三的时候，去年也是国庆假期，我去了瑞士，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破三，然后我在备战我的上马。你知道我当时在瑞士的时候，瑞士又是一个坡很多然后山很多的那样的一个户外很好的国家，我们每天都是8点多就行程，我都是6点起来要完成跑步的，我就把中间一天都跑了。柏林之后我每天就歇着吃躺着，就非常，我记得就是在我开始成为一个跑者，我就没有每天这么 chill 过，就完全都是我这次疯过头了，我就完全让自己放松。但是你知道吗，这些自洽都是在痛苦之后，我也不知道是自洽还是想通了，就是我都是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在经历了那样一个周期之后，我再去复盘再去回顾，我觉得我更成熟。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今天想和你讨论的就是在我被磕到那预期之外的那一下，我被痛苦的时候，我的崩溃就是人在处理预期之外的痛苦的时候，他是真的很难去自我去平复的。在这里我就要再引出一个，就是这一两天的 A， 你知道憋的时候很多人心态都还是好的，我和我的朋友聊天最近涨了，我身边人崩溃的人更多。
我觉得这个国庆节大家除了旅游之外聊的更多的就是 A 股还有港股市场，对吧？因为涨太多了，然后空仓的人太多了，还没有上车，大家就都在懊恼提前减仓了。甚至我有朋友在大厂，他们就更早的兑现了他的股票，就没有等到现在，然后涨回来之后再去兑现。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次没有把握住机会，就好像比之前跌了还更难受。
对，所以我就觉得预期之外，就是人他可以接受，其实是这样。我来说一下，不只是踏空，因为当市场发生预期之外的上涨也好，那些没有踏空的人他只会痛苦，他觉得他投入的还不够多，然后赎回的人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赎了，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一个平静的心态去面对的。然后所以这两件事我想拿到一起去说，我们在面临意料之外的事情，人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平稳一点，就是那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允许一切发生。就是让万物穿过我，就是我现在坐在雅典的这个咖啡馆里面，其实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不是特别好，这两天游览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为我承担了很多，就帮我拿包，因为我左脚是裹着，右膝盖到现在还在渗液，不知道我如果不裹着纱布，就是因为我那第二次伤害他磕得太狠了，他就每天都要渗那个血水，所以你有要裹着纱布嘛，是很疼的。但是当我平静的接受，我觉得它就应该发生。当我接受了它的发生之后，我想的都是我怎么让我这一天过好，我怎么能让我这个，我通过哪些处理能让我今天在游览的状态下让我更舒适一点，或者我去买哪些药，我就不会把我的关注点放在懊恼上。因为我发现最让我情绪崩溃的就是无论是我这两天去过，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港股的持仓嘛，我其实也有做减仓的，那你在面临上涨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是很平静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面临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料或者接受的情况下的话，你要相信世界上面就是它如果真的没有按照你想象的方式发生的话，你也要去接受，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按照我想的方式去运转的。那假设它变得更差，就是它跌了更多呢，那你怎么办？这个是对于最近大家觉得自己踏空啊或者持仓懊恼的人，那对于我这个不经意的去磕了一下，那有可能我受伤的更严重，我跑完了就骨折了，我是不是也得接受？我就发现一切的发生，当我不去生气它的发生，我不去质疑它为什么要发生，而是专注于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态才能平复。
这个是哲学真理，红红这次受伤已经点出了一个哲学真理了。因为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刚刚你说的预期之外发生的事情，然后当一件事情预期外的痛苦它发生之后，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的心理能量就直接降到了非常非常负面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去抵抗，就好像是你看到痛苦在那儿，你去抵抗它，你去质疑它，你去懊恼它，本质就是因为我们想去处理，让这个事情让自己恢复到一个不痛苦的状态。但只要我们人为的去干涉去干预，我们想要去处理，就是把它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你才是过不了这个坎或者是忘不了这一关。只有像你说的，这是红红自己悟到的，这个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很多人其实到中年哪怕到老年其实都明白不了这个道理，就一直都在和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讲无关紧要但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去做对抗。 因为你要去对抗痛苦，你要去对抗它不发生，你要去对抗所有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在一直不断的这种对抗中，可能你自己才是那个被情绪左右的人。因为像红红不是经常问我为什么我好像情绪比较稳定，好像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啊，你又炸了我又无所谓我又没反应。对，就是因为我接受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顺意我的，我能做的事情是提高概率，而不是我非得强求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说到这儿，我其实又想说了，每个人他在意和不在意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通过跑步了，你原来非常在意，你觉得你一天不跑你就好像没有能够足够自律，或者是能量就不够让你实现那个目标。只有当你真正跑累了跑痛了或者受伤了之后，你才会反应过来，其实你两天不跑你再去捡起来跑步这个动作，你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所以这个就印证了你说的，真的是人要为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负责，非常非常慎重之后，然后当你发现，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我从来不反对大家去过度付出也好，或者是过度自律也好，因为那个不算过度吧，那个是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主观上想去做的努力。但是因为人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生物，事情也是都有弹性的，它不会因为你就是一天没跑步它就影响你就是之后的成绩。只有当你比如说确实受伤了没有办法了，你再回过头去看，哎，你跑两天你还能捡起来，你才能意识到这个，那你心情就会很松弛。所以我觉得你在跑步这件事情上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呀，那每个人都有他容易过去的坎，像工作上的情绪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操心的一个坎，但我可能有一些别的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特别不能接受我跟亲人之间的一种分离，不管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说的，我小学的那个什么好朋友大家没有联系了我都还要再伤心呢。那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不能接受关系和情感的某一种分离，这个是我的坎。所以其实我也在最近也在练习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事情，才能让我的心情或者是让我整个人吧，我觉得更成熟一点。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但是万事万物的这个我觉得结论都是比较相似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于所有事情都特别佛，可能我们变得也不是那么的像人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经历去得出一些道理，后来发现它就是最稀松平常的道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道至简。但是那些简单的道理它真的都只有你去亲身经历之后你可能才能去感受得到。就刚才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就是我接受了我不跑步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这次受伤包括跑完柏林之后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接受这件事情，我接受了放过自己让自己休息。但是别人劝是没有用的，有不止一个，你说亲人没有劝过我吗？教练没有劝过我吗？所以所有人，我也是在这里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第一，我们放下，就是尊重他人命运，放下渡人心态，劝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你能够去经历那件事情之后，我也相信大家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凡发生必有利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现在绝对没有懊恼我这次怎么骨折了，没有，真的没有，我不懊恼这次受伤。我觉得它可能都是我这样的一个阶段，人生阶段过度紧绷阶段的一个财富，这个不是自洽，而是我真真正正的想通了，可能我就是要再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无论是更加成熟的自由工作自由职业者，更加成熟的运动爱好者，更加成熟的马拉松跑者，我一定要去过的这个坎。那我现在就过了，我发现我三天不跑我也没有死，之前我三天不训练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那个小时代里面，如果三天没有训练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在发烂发臭，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
我现在已经四天不训练了，每天吃垃圾食品，我好快乐，我的身体我觉得很好，我在至少我们不说身体，至少我的心态我接受这件事了。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 刚才杨毅聊的那一点，人的痛苦的根源不在于我跑柏林时候的疼，不在于我冲过终点时候的流的血，最大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三个字，不接受，不接受。所以你知道我们不是在这次其实在欧洲会看到德国有很多 church 有教堂，包括其实在国内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就去聊一些他们在就是基督教的朋友，可能他们就是他们里面有个说说他们里面有个说法我忘记了叫什么来着，就是要接受一切，那个在圣经里面就是要啊，对不起，我好像忘了，你们让我想一下，就是好像叫做感恩一切，或者一切的发生都是有他的安排。我们在说到不接受的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不如果啊，我在这里去说，如果我在这次出现骨折的事情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接受的话，我都不可能跑这么好。我就虽然我现在是一个受伤的阶段，也比较疼，我不可能跑3小时30秒，是因为我在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迅速的接受了，所以我迅速的转变了我的所有的恢复和康复的计划。我在8月到9月的这一个月，我是基本没有跑步的。我已经接受，就是当你接受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去做出行动的时候，你其实整个人是不会痛苦的，你只会专注你的事情。
对，红红，你说这个事儿，就是，他非常可以借鉴到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当一件事情不太有利于我们发生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很多工作上的情绪也好，很多都是我不接受某一种结果，比如说我不接受被领导同事看清，我不接受被安排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我不接受我什么什么能力不太好。其实当我们不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情绪，更多的都是攻击自己的内耗的。但只要我们把思维转变到一件事情发生我就去解决它的这个逻辑上，其实我们的心态就会好很多。然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我跟你的一次分享，就是我觉得人要把自己调频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状态里，就是调频到一个我努力也好，我孤独也好，我接受的这样一个状态里，会更有利于我们接受这一切。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过度的去有更多的欲望也好，或者是像不管是跑步我要过度的去跑，或者是我比如说我打牌我要非常上头的去打，或者是我其他的欲望我去暴饮类似的哈，就是过度的一些欲望，我们在那个状态里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像是欲望小机器被欲望小操控了。所以我最近的更多的心得就是，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但是就是不能过度，因为对于欲望的追求是可以没有止境的，不管是跑还是吃还是赌还是其他的，包括经济的社会地位的，但是只有你把自己调到一个相对好的频道，我们才会更加的自如。
我在这里就不太同意你的说法，你这个说法就是太上帝视角或者太理想化了，就是调控自己的欲望，人不可能没有欲望，就像你说，而且人的欲望可能都是，除非我们是修行的很高境界的，人的欲望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都是过度的，比如说就是食欲，或者打牌的欲望，或者工作上要有成就感的欲望，你的野心，或者我要赢的欲望，或者我要跑步的欲望都是有的。生活会来给你上课，我们的欲望怎么能回归到正常呢？就比如说你或者我，或者当生活通过它发生的事情来提醒你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是上天或者生活给我们抛来的一刻，给我们抛来的信号。当我们的欲望过载的时候，这个信号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就两个字，接受。当接受之后你再去看，你会发现一个更加不一样全新的视角和自己。所以话说回来，我又想到，因为最近和很多身边做金融朋友在聊，我的心态真的非常的好，因为我其实也在这一轮的暴力上涨之前有减仓的，但是我至少还有30-40的仓位啊，我也没有去差很多。那很多人为什么最近两天心态崩了，就是他不接受上涨。但是你想啊，如果他不接受上涨，他最容易做的两个动作是什么？是高位的加仓，他没有去。如果你接受了，你比如说无论我是踏空者也好，或者是已经就是在上涨的人也好，如果我接受上涨这个现实，你肯定会分析现在会不会贵， 你可能是在一个上涨的逻辑下面去做你现在的或者未来的行
决策，嗯，
但如果你不接受，你其实已经不理智了。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件事情，你说我靠踏空了我买，其实你就是在一个你幻想出来的情境下面去做了不理智的行为，那个时候的伤害或者说是给我们的教训才是更大的。那假设我被磕了一下我不接受，或者是说突然间发生了预期卖的事情我不接受，那我觉得痛苦可能就是成倍的。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反而是我更需要修炼的。因为你经常觉得我对很多事情都比较理智，是因为那些部分是我修炼过的。我觉得95%的课题可能都是我修炼过的，所以我非常理智。但这样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在于总有3%-5%是我没有修炼过的事情，然后当我真正碰到无法 control 的时候，其实我的脆弱程度会比你要更大得多。但这个就是我自己也认识到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然后说回来上涨这个事情，我就是你说的那一波提前布局了的，但是我确实也像你说的会懊悔自己没有买更多，但是这种心态其实也比之前好得多了。就是我觉得我的行为是反映我当时心情的，就是在我没有，我不能够完全预判9月底的更多的事件发生，但是在我当时做资产配置的时候，我有预感到今年下半年可能是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是提前布局了就是恒生科技还有中证500的就是这种仓位，因为我也不能炒股嘛。但是我布局的不多，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也不可能拿出很多比例去配置股票资产嘛。但是配置完之后上涨之后，我也就是像你说的会更平和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即使我要加或者我要减都是基于我判断到底是会怎么样。所以我非常理解你说的，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在恐慌自己没有赶上这一波，所以他们就是有很多在国庆后准备冲进去。
对，因为你发现，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嘛，当下跌或者大家唱衰市场成为共识的时候，大家的钱都在里面，越跌其实跌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对吧？所有人都在跌，他们是越能接受的。你会发现越跌，其实大家都亏钱了，你也亏钱我也亏钱了，大家都很 peace， 因为大家就是有那个跌的预期了。但反而就是涨大家都不能接受，所以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来自于预期。但是你知道我们再说回一点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也不是一期很正式的，就是跟大家去汇报一下近况嘛。我们也现在开始了自己的十一假期的旅行，我也想问问你十一这两天，我现在就是要开启，你看啊，哦，我们去了慕尼黑啤酒节，哇塞，德国人都好疯好疯。
德国的啤酒确实非常非常的香。
就是我当时去啤酒节，我到时候可以发一个小视频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如果没有加我们的听友群，可以看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就是播客的文字描述，可以添加 B 不了夜123的那个小助手，可以把你拉进去。我们就说是不是德国人平时严谨惯了，你知道吗？这里啤酒节好红，那个分贝好大，我直接进去就被吓出来了。他们就在那个大帐篷里面尖叫欢呼，然后站在桌子上面喝酒，有点恐怖。然后就是慕尼黑，然后来到了雅典，反正就还蛮 chill 的。后面几天可能还要去圣托里尼，然后想问问杨一，你来说一下你的假期。
我可以先说一下我对欧洲的整体感受吗？因为其实欧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州之一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说，白人他们是相对来说更 chill 的，就总体他们的心态是更 chill 的。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亮马河坐着啊，就是因为北京塞纳河，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去那边郊游，坐一下那个皮筏艇，或者是在河边喝一杯之类的。我也今年去玩过两三次，我总体有个感受是因为那边的白人是比较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在亮马河坐着，其实他们会更 chill 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小小的一些班味儿还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我觉得到欧洲呢就是一定要像你说的不跑步了也不自律了，就感受一下那种非常 chill 的氛围。而且他们普遍要更E一点，就是更E，就是他会在路上看到你，觉得你比如说你今天的 look 你是 偏运动的，可能在那边你穿的运动一些，你的这个线条又很好，他们又好看，他们会一直不停的夸你。然后我在欧洲的时候也是，包括在日本的时候，其实都是欧洲人在说你这个你的 look 非常的酷，我喜欢你的帽子，或者是说你这个穿这个衣服很好看，我们能不能合个影，就给你就是文化宣传大使一样的，他们就是非常自由的去发表这些赞美。再包括其实你看欧洲的这种文化，包括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也是一个，虽然是这个世界级的 bug 百出，但是是世界级的松弛的一个奥运会，但是他们在奥运会里也仍然宣传了很多非常自由的非常美的，包括对于这个女性的尊重也好，是因为他们文化底蕴足够强，他们才能够足够的去包容。所以我特别希望你在欧洲可以 enjoy 你的每一天，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希腊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以后规划八九天。然后我是国庆节去了一趟内蒙，因为我去的内蒙是接近东北的，就是离辽宁比较近的，就科尔沁那边，就是还珠格格那边，你知道吧，科尔沁大草原。对，然后我沿路上就挺新鲜的，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么北方的地方，就是沿路上会看到什么什么蓝旗什么什么什么，就特别新鲜。然后在那边骑马，然后骑马我觉得如果我们俩都去骑马，你应该会比我骑的好得多，因为我之前骑马都没有太认真去感受，这次骑马是跑起来的。然后我发现特别考验核心，真的特别考核心，跟滑雪一样，就是你得站着跟他一起颠儿，如果你不跟他一起颠儿，你就得自己被他颠儿，所以骑一圈马还是非常非常费体力的。
但你要是去内蒙，其实我之前去过两三次内蒙，很多都是和家里人去那边，就是吃他那个手把肉，真的好好吃，还有那边的马奶酒，就是什么，对，就是内蒙的那个奶制品，然后包括羊肉，真的都是很好的。而且我的杨幂特别明智，我们两个聊天，他最近这两天就在家里面休息啊，放松工作，因为十一确实哪儿哪儿都贵，哪儿哪儿人都多。你知道昨天特别搞笑，就是昨天我们就是在那个雅典，然后找了一家吃海鲜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去看了帕特卢神庙，然后下面回家吃海鲜的地方，我们还蛮 chill 的，点了两杯那个白葡在那里，
白葡、
然后那个厨师吧，就是店员都特别过来，他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他说为什么这两天全是中国人呢他说为什么，就是感觉中国人怎么这两天全都是你们这个国家的。哦，我说因为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holiday 但是确实就是国庆如果出游的话，你就要做好就是哪儿哪儿人都多，然后那个景点你基本上看，就比如说你要去拍照，你可以听到，我就觉得我都拍了视频，到时候给你们就是剪成 vlog 发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在上海或者浙江都是说上海话的中国人在各种各样的景点，又贵人又多，所以我其实杨一这种后面在休假然后在旅行，如果有假的话也还蛮好的，因为我是和我两个闺蜜一起，她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假，然后就国庆出游，确实就是人的话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咱们俩以后都可以一起出去旅游了，因为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我其实已经有两三个国庆节没有出去玩了，就是玩可能就是那种什么三号十月三号去个地方六号回来这种，我很久没有安排一个八九天的旅行，因为你看我休假是七月休假去日本，是因为真的特别淡季，就是非常 local， 然后春节也是错峰的春节去的非洲，然后去年是圣诞节去的英国，都是非国人假期，然后我会感觉体验比较好，不是因为我不想和大家一起出去旅游，是因为像你说的人多了之后，你的那个心情就会被一部分被排队啊或者是嘈杂去淹没掉。然后我确实回忆了一下，我都是在非这种非国庆大假去完成我的相对长途八九天的旅行。然后我旅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旅游是还真的是比较打卡，就觉得啊好新鲜，我也一定要去哪个地方啊拍拍照什么的，现在旅行更多的是去体验世界文化吧，我觉得就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觉得我要去参与当地的一些生活，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逛逛他们的一些 菜市场或者是 supermarket。
在这里面我们不做评价，这只是个人偏好。
对，个人偏好。
偏好。我只是有点懒得，因为我有两个，就是我的两个好朋友嘛，他们两个一早就出去了，拿着那个地图，就是因为雅典城内还有大概四五个就是画心境的，他们好像在携程买的联票，就是这个博物馆那个庙，然后都要去这个市集，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去。我就是自己不是那么喜欢，我就喜欢随意漫无目的的走，然后走到一家咖啡馆就坐下来喝一杯。而且你知道我在希腊，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多爱奶制品的人，我是在希腊
尝试各种酸
奶，希腊酸奶就是他们家有羊奶做的酸奶，就跟奶酪就跟豆腐一样，撒上蜂蜜和核桃仁，然后牛奶的那种，是不同的酸奶，有稠的，然后有豆腐块的。我真的就是走到一家店里面的，就开始吃
美式辣酸奶。
菜市场，因为它是一个地中海国家，跟你们多说两句，我不是在直播的时候有给大家去推荐鱼油吗？因为鱼油就是抗炎，地中海饮食，如果你吃回来地中海，你就不用补充鱼油和 Omega 3。 因为我去逛了他们的菜场，全都是深海鱼，全都是鱼，然后橄榄油，地中海饮食就是，如果大家有时候打开小红书一看什么长寿秘籍，都是要推荐你吃地中海饮食的。
啊，这个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对，就是相当于你要有大量的新鲜蔬菜、原生性的水果、深海鱼为基底，搭配一些全谷物和少量的奶制品，就是完全一个当地希腊人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最近在这里每天都吃。你知道我那两个朋友他们完全不运动，他们完全不运动，然后每天我们就是喝白葡萄酒，吃深海鱼，吃烤鱼，再配点沙拉，吃点酸奶，他们两个都瘦了，你知道吗？都瘦了。而且本身就是深海鱼有，它本身就是有 Omega 3，就是有抗炎，大家的痘痘啊也都减少了，就还是蛮放松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啊，或者多体验一下当地人不同的饮食啊，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嗯，
还是很开心的。
嗯，是的，是的。说到这儿，那红红，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会是哪儿？你觉得下一个想长途旅游的地方？
下一个长途旅游，哦，我是这么想的，我还没有想好，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是不能一直松的人，我松完了之后肯定要上劲儿，所以我后面几天可能还去意大利逛一逛，我就休息完回到北京，因为我十月底还是有越野比赛的，如果我休息好了我就去，上面还是去了，因为它不是我一个特别像柏林这样的目标赛事
里程碑，
对，然后还有直播可能会忙碌一阵，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我要去马尔代夫，因为我还没去过马尔代夫呢，我觉得海岛打卡的话，因为我还是挺想就是在一个地方不用去赶景点，就在一个沙滩上面一躺
躺
一下晒太阳啊，对，吃点东西，我还蛮感兴趣。所以如果
正好
顺利的话，
我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应该也是海岛吧，我应该要去一趟巴厘岛，因为我还想去印尼看一下火山，因为我这两天半个朋友圈的人都在爬火山，然后我就看了印尼的火山，确实特别的漂亮。
在这里我也想说，就是我的好朋友嘛，我之前去印尼我就去了巴厘岛，玩了海景和玩了漂流，但是印尼的火山他给我看他住的那个酒店拍的那个火山的那个景色好美，
是的，是
的，火山也在我的那个 list 上，
而且你知道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而且关键是我看了一下爬火山还挺累的，你对你来说应该比较轻松，有一个火山是可以看蓝火的，就是其实在这个之前可能我们已经很少关注到世界上的一些更奇特的地貌，就像欧洲是人文嘛，大家都知道，或者像南北极大家也都很清楚，但像这种火山蓝火就是看完之后还真的是很挺震惊的，所以就很想
去，
可能就是比如说元旦或者春节前后也是休假然后错峰一下可以去一下，然后特别的他要爬好几个小时，而且要徒步，就还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上去呢。
哦，我在这里再插一句，我这次我两个朋友也被我安利了，因为我之前就是直播选品，然后有很多那种户外的裤子，就是山系裤子，他们之前从来不知道能穿那种的，然后他跟我说真的好舒服，又很瘦，又很不挑腿型，他们都被种草了，所以你到时候如果去徒步的话，我给你两条那种可以户外登山的徒步裤和风壳，还有徒步鞋，你就可以在户外，因为 外尤其是徒步这种是很好装备的，你又不能太累，你要防风防雨，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户外，去和大自然有一些连接，那种体验还是蛮治愈的。回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分享一下下一次的假期和旅程。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也是国庆节，我们就也不想有一个主题去特别的和大家剖析，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一个放松的假期。因为假期我们不仅可以休息，或者是陪家里人，或者是去看一些世界的人文景观，或者是地理景观，都能够增加我们和世界的 connection。 所以其实说回来，国庆之后可能大家又有一个新的一个，不管是工作上、事业上、学业上的一种努力也好，或者回到这个上班的状态也好，其实一个长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全身心放松的一个过程。那毕不了业也是希望在国庆节的时候和大家聊点开心的，然后和大家对就纯聊天，聊点开心的。
对，所以而且我也觉得人也不能一直松，因为紧松都是一个对比，咱们没有之前的紧松，它就不可谓松了，这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所以咱们该松时候松，该紧时候紧，主打一个张弛有度。
哎呀妈呀，你知道我要说啥吗？我要说 work hard play harder。
那不一样吗？好，那我们就这样。
对，我们这一期可能音质不会是特别的好，因为就像红红说的，他是要把这个雅典的咖啡馆和街景随着这个音质一起送给大家。
对，那也谢谢大家的陪伴，这就是毕不了业的第22期，我们也祝大家假期愉快，国庆快乐，
假期愉快，拜拜
拜拜。